协同书马丁路德博士小问答，为牧师与传道者用，引言泰伯特。路德在着手编写孩童教训问答书前数年，已向他几位朋友建议预备此书。终于路德有感需要自己著成此书，特别因他在1528年秋季访问萨克逊各区会时，遇见无知人民受惊慌之驱使。常看下面序文。在此访问前后，如他早年习惯一样，路德在威丁堡市讲了一些连续的讲章，包括十条诫、信经、主道文及圣礼等，以此作为准备编写大问答的基础。1528年12月，在路德仍继续编写大问答时，他又开始编写小问答正文，完成后将其原有的五段印上大纸板。约在1529年5月中旬，插图本的小问答书便已通行。为此书出版，路德与序言作开始，以信徒训练作为结束，而承印者或许未得路德的同意，后来加上路德其他著作，如证婚礼的简单仪式、施洗简单仪式与祷文等。虽然大小问答是在同一时间预备且使用相同的材料，但小问答不仅是大问答的解录，大问答也不单是小问答的扩大，两者语气各有不同。因小问答中没有加强大问答争论的痕迹，本意是读者各不相同。因为小问答为家庭一般平民而著写，而大问答则针对传道人而写。小问答可合并于16世纪许多区会章程内，并列入几个早年承认的信仰陈述内，反映本书极受人重视，因此理所当然将其列入协同书内。序文，马丁路德。编者按，以下所载马丁路德小问答的序文及内文部分，乃根据1986年英文版 Luther's Small Catechism with Explanation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重译，取自中文版单行本马丁路德小问答附解，李永珍译，1999年香港路德会文字版出版。1959年出版之英文版协同书内的小问答，乃根据德文版翻译，按引言所述，出版小问答约在1529年5月中旬出版。马丁路德写给一切忠心敬虔的牧师和传道人，愿恩典、慈悲与平安在我主耶稣基督里归给你们。我近来访问地区教会的时候，看见了可耻可悲的状况，因而逼使并催促我用精简清楚浅易的方式写出这本基督徒教义的小问答书。上帝啊，帮助我，我所见到的状况是多么可怜啊。一般人尤其是村民对基督教教义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而很多牧师几乎是完全无能而且不会教学的，但所有的人却都算是基督徒，受了洗，领了圣礼。虽然他们都不识主导文、信经或十条诫，过着鸽子般、农场里可怜畜生般的生活，不过这些人究竟是学会了扯破一切基督徒自由的伎俩。你们做监督的啊，你们让人们可耻的这样下去，而一刻都不负起你们的职责，你们将怎样向基督交账呢？但愿审判不落在你们身上，你们只要求举行一种圣礼，又坚持要人遵守你们人为的规矩，而一点也不关怀人们是否识得主道文、信经、十条诫或其他上帝之道。哀哉，你们永远有祸了。因此，亲爱的弟兄们，我求你们全体牧师和传道人，看在上帝的份上，诚恳地忠于职守，怜悯那些交托了给你们的人，帮助他们将这小问答传授给大众，尤其是年幼的人。你若不能多做一点，至少用这小问答的纲领，逐字逐句地训练他们，有如下述那样。第一，牧师应当极小心地避免以多重文句形式教导十条诫、主道文、信经、圣礼等，要选用一种去经常用它，年年如是，不做改变。年幼无知的人必须用一个固定的形式教导，否则他们会容易感觉混乱，结果弄得前功尽废。虽然你或想改变字句，但还是不改变好。可敬的先贤十分明白这一点， 因此他们恒久地用同一种形式的主道文、信经与十条诫。我们应该学他们那样，将这些材料一字不改地交给年幼者及普通人，在传授及引用时毫不变更，年年如是。这样你们可以选用任何一种形式，然后时时固定地使用它。不过当你向一些有心思学识的人讲道的时候，你当然可以尽你们所能的运用你们的文采来表现才华了，但在教年幼者时，却要维持统一的、固定的、长久的形式和字句。首先教十条诫、信经、主道文等等，依书直说，让他们可以跟着你朗读和背诵。不过那些拒绝学习的人就要告诉他们，这样就是否认基督而不属于他，不可准许他们领圣餐、做洗礼的代父母，或以任何方式行使基督徒的自由。这种人唯有让他们回到教皇与教廷，甚至撒旦的管辖之下去。不但如此，他们的父母与尊长应该不让他们吃喝，告诉他们侯爷也一样要赶这种屈野的人出疆土等等。我们当然不能也不应该试图强逼任何人接受基督徒信仰，但我们应该持久继续地循着方向督促人，帮助他们知道他们在所想居住和维持生计所在的社会里其是非观念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要活在一个城市与享受其利益，就要知道和遵守当地的法律，不管是否信服他，亦或心中是个浪民或流氓。第二，他们记熟了这些小问答的文字句之后，就要解释其中的意义，让他们能了解文中所说的是什么。再以这些纲领或你们所选定其他精简一致的方式重温所学，恪守而一字不易，如上述一般，材料并不需要 全部同时的教，而要按部就班的教，在他们通透了解第一条诫之后，然后才教第二条诫，与此类推，否则他们会吃不消，结果什么都记不得了。第三，你们这样教好了这精简的小问答之后，就采用大问答来让他们有一个广泛丰富的了解，这时就可以扩充讲解每一条诫命、主道文的每一祷告、教义每一部分、逐处解释不同的字句、用法、利害、警戒等。你们在许多处理这些题材的书中都可以找得到资料。要特别强调小问答教义中那些诫命或项目是信众所最忽略的，例如在工农商界、在雇员中间，必须特别强调第七条诫命禁止偷盗，因为在这些人中间有多种的欺诈与盗窃事情发生。又在年幼者与百姓中间，就必须强调第四条诫，敦促他们要守规矩、忠诚、顺从、和睦，时常用许多圣经中的例子来提示上帝是怎样惩罚和降福给这些人的。你们尤需敦促掌权的人和身为父母者去好好的管理年轻人，并送他们入学，向他们指出这是他们的职责，并解释他们若忽略这样做是一项多么严重的罪。若这样的疏忽，他们不但是损坏上帝的国，也是破坏在世之国，显明他们同是上帝与世人的最坏敌人。彻底的强调他们若不帮助孩子们成为牧师、传道人、作家等，是做出多么可怕的伤害，而上帝为此会怎样惩罚他们。讲授这些道理是有极大帮需要的，因为身为父母者与掌权者，在这方面罪恶之大难以言表，而魔鬼实在有可怖的诡计。最后要说，现今教皇的暴政过去了，人们竟再也不想去领圣餐而藐视他，这儿敦促又是必须的了。不过我们当明白，不可强迫任何人相信或领圣礼，也不应为此而规定任何法律、时间或地点。我们的讲道应当做到无需我们命令，人们也自己感到有此需要，而甚至催促我们牧师去施行圣礼。要达到这样情况， 方法是告诉他们，如果任何人不寻求和渴望领主的晚餐一年至少四次，恐怕他就是藐视圣礼而不是基督徒了。正如那不信或不听福音的人就不是基督徒一样，因为基督不是说你们要忽略如此行，或你们要藐视如此行，而是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他十分确实地要求这样做，不要他被荒废被藐视，他是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一个人若不十分珍惜圣礼，简直就是说自己无罪恶，无肉体，无魔鬼，无世界，无死亡，无危险，无地狱，那就是说他不信这一切，却其实是完全陷溺其中，被魔鬼双重占有。另一方面，他以为不需要恩典、生命、乐园、天国、基督、上帝或任何良善。其实他若认清自己里面有多少邪恶，自己多么需要所缺乏的这一切意识，必然不会忽略这圣礼来取得帮助，以对抗这些邪恶和领受所赐丰厚的福分了。他并不需要法律去强迫他领圣礼，而自己会受心中催迫，连奔带跑地赶到主的餐桌去，要你发圣餐给他。因此不可为这事定下任何法律，如教皇所为，只要清楚强调这圣礼所关联的益处、需要、功能与福分，以及忽略所带来的损害与危险，人们无需受强迫自己就会前来。如果他们仍是不来，就任由他们吧，但告诫他们，凡不感受不领会上帝施恩之助的，就是属于魔鬼。可是假如你忽略为这些事去催促，或变它为法律或苦事，那么他们若是藐视圣礼，过错就在你自己身上了。你若睡觉不言，他们怎么不会懒惰呢？因此你们做牧师传道人的要注意了，我们今日的圣公与教皇统治时不同，圣公已经成为重大的拯救的责任，结果这就牵涉到更多的麻烦、劳苦、危险与考验。此外，所带来世人的感激与酬劳是甚少的，但我们若忠心工作，基督自己就是我们的奖赏。愿此一切恩惠的父帮助我们可以做到这样，愿赞美和感谢借我主基督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十条诫，家长应以此简明的方式教导一家人。第一条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应当敬畏、亲爱、信靠上帝过于一切。第二条诫，你不可妄称你主上帝的名。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应当敬畏、亲爱上帝，因此就不指着他的名咒诅、起誓、行邪术、说谎、欺骗，但在一切患难中要求告他的名，祷告、颂赞和感谢。第三条诫，你当守安息日为圣日。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应当敬畏、亲爱上帝，因此就不轻看他的道和传道的事，但要尊之为圣，甘心乐意静听学习。第四条诫，你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应当敬畏、亲爱上帝，因此就不藐视或激怒我们的父母和其他掌权者，但要恭敬服侍、顺从他们、亲爱珍重他们。第五条诫，你不可杀人。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应当敬畏、亲爱上帝，因此就不创伤或损害他人的身体，但在一切属身体的需要上要帮助扶持他。第六条诫，你不可奸淫。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应当敬畏、亲爱上帝，因此在生活上无论言语行为都要贞洁端正，夫妻彼此亲爱尊重。第七条诫，你不可偷盗。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应当敬畏、亲爱上帝，因此就不妄取他人的钱财或物产，或以任何不诚实的方式得来，但要帮助他们的财产和入息得以增加保存。第八条诫，你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应当敬畏、亲爱上帝，因此就不说谎 污蔑他人、出卖他人、毁谤他人或损坏他人的名誉，但要维护他、表扬他，以最仁爱的方式解释一切的事。第九条戒，你不可贪恋人的房屋，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应当敬畏亲爱上帝，因此就不用阴谋夺取他人本应承受的产业或物欲，或冒充有理以据为己有，但要帮助照顾他以保守布施。第十条戒，你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牲畜，并他一切所有的，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应当敬畏亲爱上帝，因此就不诱取或抢夺他人的妻子、员工或牲畜，也不离间他们，但要劝勉他们仍然留下来，各守本分。十条戒总结，论这一切诫命，上帝说了什么？他说，我是主你的上帝，是祭血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是什么意思？上帝警戒要责罚一切犯他诫命的人，因此我们当惧怕他的烈怒，不做任何违背这些诫命的事。但是他应许将恩典和主般福分赐给遵守这些诫命的人，所以我们应当亲爱他，信靠他，乐意遵行他的命令。信经，家长应以此简明的方式教导一家的人。第一段，创造，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这是什么意思？我信上帝造我和万物，赐我身体、灵魂、耳目、白体、理性和感官，并且继续保存。他又赐我衣履、饮食、屋宇、家庭、妻子、儿女、土地、牲畜和我拥有的一切，为养活我身体、生命。他每日丰富地供给我一切所需用的，无论是有什么危险凶恶，他护庇看顾保佑我，这都是出于他为父为神的良善和怜悯，并不是因我有什么功劳或配得的。为这一切的事，我有责任感谢、颂扬、侍奉、顺从他，这是实在正确的。第二段，救赎，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因着圣灵承运，从童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遇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下到地狱，第三天从死人里复活后升天，坐在无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这是什么意思？我信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就是从天父自永远而生的真神，也是从童女玛利亚所生的真人。他就是我这失丧被定罪的人，从主般罪恶、死亡和魔鬼的权柄中赎买我、夺获我，不是用金银，乃是用他的圣宝血和无辜的苦难、死亡。我要使我属于他，在他的国度管理之下活着，并永远地在公义、无罪和幸福内服侍他，正如他从死里复活，永远活着掌权，这是实在正确的。第三段，成圣，我信圣灵，一圣基督教会，圣徒一体，罪得赦免，肉身复活，并且永生，阿们。这是什么意思？我信我不能凭自己的理性或力量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或亲近他，乃是圣灵用福音宣召我，用他的恩赐祈祷我，使我成圣，并保存我在真信里，正如他宣召聚集世上全基督教会，并祈祷他使他成圣，更保存他在独一的真信里与耶稣基督联合。在这基督教会，圣灵每日多多地赦免我和众信徒一切的罪，到末日圣灵使我和凡死了的人都复活，又赐永生给我和一切在基督里的信徒，这是实在正确的。主导文，家长应以简明的方式教导这一家的人。我们在天上的父，愿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起言，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什么意思？上帝用这话温柔地引我们，信他为我们的真父，而我们为他的真儿女。我要我们以亲爱儿女的身份，放胆无疑地求告亲爱的父亲。第一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什么意思？上帝的名本身确实是神圣的，当我们在这祷告中求他的名也在我们中间得尊为圣。上帝的名如何得尊为圣呢？要尊上帝的名为圣，就是将上帝的道真诚地教训人，并且我们身为上帝的儿女，理当依从这道过圣洁的生活。求亲爱的天父帮助我们如此行。若有人的教训或生活违背了上帝的道，这就是在我们中间亵渎了上帝的名，求天父保守我们不至如此。第二祷告，愿你的国降临，这是什么意思？上帝的国却是自己降临，并不在乎我们的祷告，但我们借着祷告求他的国也来到我们中间。上帝的国怎样来临呢？所谓上帝的国来到，就是天父赐他的圣灵给我们，使我们受恩而相信他的圣道，并在此生和永生中过合乎旨意的生活。第三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什么意思？上帝圣善宏恩的旨意成就，并不在乎我们的祷告，但我们在这祷告求这旨意也在我们中间成就。上帝的旨意如何成就呢？所谓上帝的旨意成就，即是他破坏并阻挡魔鬼世界和我们罪性所出的邪谋与恶意。这些邪谋恶意不愿我们尊上帝的名为圣，也不愿他的国来临，也既是他赐给我们力量，巩固我们在圣道与信心中至死不变，这原是他圣善宏恩的旨意。第四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是什么意思？上帝每日赐给我们饮食，甚至也赐给一切恶人，并不在乎我们祈求，但我们在这祷告求上帝使我们明白这事，并用感谢的心领受我们日用的饮食。日用的饮食是指什么呢？日用的饮食包括了身体一切的供养和需要，如饮食、衣履、屋宇、家庭、土地、牲畜、财物、近前的夫妇、儿女、员工、近前诚信的管制者、良好的政府、风调雨顺、和平安妥、身心康泰、自律、美名、良友和忠信的邻居等等。第五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在这祷告求天父不查看我们的罪，或因这些罪拒绝我们的祈求。我们所求的是，我们是既非配得亦非当得的，但我们恳请他出于恩慈把所求的赐给我们，因为我们每日犯罪甚多，实在只当领受刑罚。因此我们也当诚意的宽恕，并乐意的善待那些得罪我们的人。第六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是什么意思？上帝原不试探人，我们在这祷告求上帝庇护保守我们，免得魔鬼世界和我们的罪性欺骗或误导我们，陷入误信、绝望和其他大辱大恶里。虽然我们会受到这些攻击，但祈求主使我们终于能克服制胜。第七祷告，求我们脱离，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在这祷告里总结说，求天父拯救我们脱离一切对身体、灵魂、财物、名誉有损的凶恶，最后到临终的时候，求赐我们蒙福的善终，施恩从这悲伤的幽谷中救我们到他所在的天堂里去。结语，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我们应该确实知道这些祷告是天父所悦纳和垂听的，因为他自己曾亲自命令我们这样祷告， 并应许听允我们阿们阿们的意思，就是说是的是的，必要如此成就。此文句并不载于原德文版路德小问答圣洗礼，家长应以此简明的方式教导一家的人。第一题，洗礼是什么？洗礼不只是寻常的水，而是水包含在上帝的命令中与上帝的话语联合。上帝这话语是什么呢？我们的主基督在马太福音末章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第二题，洗礼赐予什么益处呢？洗礼使罪得赦，并救人脱离死亡和魔鬼，并且凡相信这是上帝的话语和应许所宣告的，就得着永远的救恩。上帝这话语和应许是什么呢？我们的主基督在马可福音末章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第三题，水怎能行这样的大事呢？单凭水确实不能，但上帝的话语在水里与水联合，做成这事，而信靠上帝在水中的话语之信心，以浮带做成。因为没有上帝的话语，那水只是寻常的水，而不是洗礼。可是若有上帝的话语与水联合，那就是洗礼，也即是含有丰盛恩典的赐生命的水，也是圣灵使人重生的洗。正如圣保罗在提多书第三章所说，他便救了我们，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这话是可信的。第四题，用水这样施洗表明什么？这表明我们里面的老亚当连同一切罪恶和邪情私欲，应当借着每日的痛心悔改被淹没而死，并且新人应当每日复生兴起，永远在上帝面前公义纯洁的活着。这道既在何处呢？圣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认罪，应如此教导基督徒去认罪。什么是认罪？认罪可分两部分，第一步是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第二步是我们接受解罪，也就是从牧师，正如从上帝自己一样领受赦免。总不要疑惑，而坚信借此我们的罪在天上的上帝面前却是得蒙赦免的。我们应该承认哪些罪？在上帝面前，我们应该承认一切的罪，甚至那些我们不觉察的罪，正如我们在主道文中所做的。但在牧师面前，我们只需承认那些自己知道并且心中感受到的罪。这些罪是指着什么呢？你要按着十条诫考虑自己在生活中的位分如何，或为父亲、母亲、儿女、丈夫、妻子，或为员工，你曾否不顺从、不忠信或懒惰？你曾否暴躁、粗鲁或吵闹？你曾否以言语或行动伤害他人？你曾否盗窃、疏忽、浪费或造成损害？认罪里检视，悔罪者说，亲爱的听告诫者，我请你听我认罪，宣告赦免，来实现上帝的旨意。我这困苦的罪人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一切的罪，特别是作为一个仆人、婢女等等，我伤心地在你面前承认我没有忠心服侍我的主，因为在这件事那件事上我没有照着所吩咐的去做。我激怒了他，使他出言咒骂。我在言语和行为上曾经得罪人，我曾经与同辈争吵，我曾经埋怨我的女主人和咒诅他。我为这一切而伤心，并求主开恩，我想改善自己的行为。身为家主或女主人的可以这样说，特别是我在你面前承认 我没有尽心去教导我的儿女、仆人和妻子，使上帝得荣耀。我曾咒骂，我曾在言行不端上立下坏榜样，我曾损害我的邻舍，并说他坏话。我曾高抬市价卖劣货，我所出售东西的品质低于价目所值。悔罪者当承认任何其他曾违背上帝诫命及有失本分的事。不过，若有人不觉得自己有这些或更大的罪担，他不应自寻烦恼，吹毛求疵地虚构其他的罪，使认罪成为苦事。他只需提两件他所知道的：我特别承认我曾咒骂，我曾言语不当，我曾疏忽了这件事那件事等等，这就足够了。若是你完全不知道有罪，这可能性甚少，那就应不必特别提出哪一件事，只要在听告诫者面前向上帝做一般性的认罪就好了。然后听告诫者要说：愿上帝怜悯你，加强你的信心，阿们。接着说：你信我的赦免就是上帝的赦免吗？是的，我信。听告诫者就说：照着你所信的给你成全，我凭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命令赦免你的罪。奉父子圣灵的名，阿们。平平安安的去吧。听告诫者会知道有其他经文可以用来对良心有重担或愁苦伤心的人给予安慰和坚固他的信心。以上只是作为认罪的一般方式。钥匙职，钥匙职是什么？钥匙职是基督赐给他世上教会的特权，去赦免懊悔者的罪，但对于不懊悔者，在他未懊悔之前不给予赦免，这道基于何处呢？福音书的作者圣约翰在第20章这样写着：主耶稣向他的门徒吹一口气，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根据这些话，你相信什么？我相信当基督所召的仆人凭着主神圣的命令对待我们的时候，特别是在他们将公然不悔的罪人隔出基督堂会，即对懊悔并利益改善的人施行解罪的时候，就正如我们亲爱的主基督亲自处理一样，是有效和肯定的，甚至在天堂也是如此。这些问答可能并非路德亲自著作，但却反映了他的教训，并与他在生的时候已经载入了小问答的各版本中。圣餐礼原文为圣坛礼，家长以此简明的方式教导一家的人。圣餐礼是什么？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真身体和血在饼和酒里赐给基督徒吃喝，这是基督亲自设立的。这事记在何处？福音书的作者马太、马可、路加和圣保罗这样写着：我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就是为你们流出来的，使罪得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样的吃喝有什么益处呢？为你们舍的，为你们流出来的，使罪得赦。这些话向我们表明，在这圣礼中借着这些话将赦罪、生命和救恩都赐给我们了。因为哪里有赦罪，那里就有生命和救恩。肉身的吃喝怎能行这些大事呢？只是 吃喝自然不能行这些大事，成事的是这里所写的话：为你们舍得，为你们流出来的，使罪得赦。这些话连同肉身的吃喝是这圣礼的主，凡信这些话的就正得着所说的赦罪。谁配领受这圣礼呢？进食与身体的准备当然是良好的外表训练，但人若信这些话：为你们舍得，为你们流出来的，使罪得赦，那人就是真正配领受，也是准备好去领受了。但任何人不信这些话或有怀疑，那人就是不配领受，也没有准备好。 因为为你们这些字是要求人一心相信，日用祷文，家长应如此教导家人早晚祈祷，早祷，早上起床时花圣子十字架，并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然后或跪或立，送信经并主祷文。你也可以选用这篇短祷文：我的天父啊，我借着耶稣基督你的爱子感谢你，因你昨夜保护我，并没有遇见什么灾害危险，还祈求你今日仍然保护我，不陷在罪与任何凶恶里，使我一切行为与生活都蒙你的喜悦，因我将我自己、我的身体、灵魂和一切都交托在你手里。愿你的圣天使与我同在，使那恶敌没有权利辖制我。阿们。然后唱一首诗，论实践的诗或灵修所引起意念的诗，欢然地去工作。晚祷，晚间上床时花圣十字架，并说奉父子圣灵的名，阿们。然后或跪或立，送信经并主祷文。你也可以选用这篇短祷文：我的天父啊，我借着耶稣基督你的爱子感谢你，因你今天曾经施恩保护了我，还祈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就是我做错了的事，并求施恩今夜保护我，因我将我自己、我的身体、灵魂和一切都交托在你手里。愿你的圣天使与我同在，使那恶敌没有权利辖制我。阿们。然后立即欢然就寝。家长应如此教导家人，在饭前求福和饭后谢恩。求福，儿女与家属当虔诚合手来到桌前说：主啊，万民都举目仰望你，你随时给他们食物，你张手是有生气的都随愿保。然后用主祷文及以下的祷告：主上帝天父啊，求你赐福给我们，和你这些恩赐就是我们从你丰富的慈爱中所领受的，奉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谢恩。饭后他们也照样虔诚合手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他赐食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然后用主祷文及以下的祷文：主上帝天父啊，我们为你所赐的一切恩惠感谢你，奉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与你和圣灵活着掌权，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信徒职责录。以下经文适用于各种圣职和位分，训勉他们负其职责与任务。论监督牧师和传道人，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听道者当怎样对待他们的牧师和教师，主也是这样命定，教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在道理上受教的，但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警戒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论政府，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 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人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上帝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论人民，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单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上帝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上帝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论丈夫，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论妻子，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古时仰赖上帝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论父母，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论儿女，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论仆婢和工人，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沾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上帝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论雇主于上司，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论幼年人，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上帝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论寡妇，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上帝，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论万人，会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各自学习其课程，家庭老幼得安宁。小问答完毕。